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正信与迷信。迷信就是信错，正信就是正确的信仰。迷信其实不只是信错啊，你信的对象错了是错的，你信的态度错了还是错的，主观客观都要正确才可以啊。正信也不是说你在一个正统的教会，每次都要附送这个使徒信经，你上过很多神学课，脑袋里还算正确，但是心里对主没有尊主为大，这个信也不是太理想。什么样的信是离标准太远了，这我们也没有办法详尽的说，仔细的说，因为人的判断有限。但是我们能够多了解一下，客观该信什么，主观要有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是需要的啊。我们经文是先看《使徒行传》19章13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那么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相信有鬼了啊！我也承认很多时候所谓被鬼附的可能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是装假的，这都有。但是圣经啊讲有鬼，我们就相信一定是有鬼的。那么我们先看，在华人文化里面信仰的态度是什么啊？孟子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啊，如果我们祭物很丰富，献给神明的祭物是很丰富的，对神明所献祭的那个态度和内容是正确的，祭拜又是准时的啊，什么时候该献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我们都做到了，然而呢还是有旱灾水灾，他说就换一个神。哇，这我们真是非常的功利啊，也非常现实啊。你这神如果我都该做都做了，你还是不祝福我，我就换一个神。孟子的态度其实如果他这么理智的话，他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献祭给这个神。各位，如果大有能力的神明对你很好，纯粹是因为你献礼物给他，这个就像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灯奴一样，小时候看觉得很过瘾，如果我能有这个灯奴就好了，当然越想越觉得这很不合逻辑，如果灯奴那么厉害那么有能力，他为什么要听你的？如果真有一位神，他一定是有能力的，他是能够创造自然的，能够管理自然的，甚至能够审判的，这一切都在他掌握当中，这样的神才真值得我们敬畏敬拜侍奉。而且我们基督徒不管新约旧约神的儿女都有一个认识，我们并不是用献任何的东西来向他祈求什么东西。各位，我们不是献一个东西让他高兴的，我们宁愿说是他让我们高兴，我们感谢了就献给他。就是我们当然有需要求的时候，但最基本的是你的作为奇妙，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总是上帝的伟大，上帝的了不起，就是上帝是一个开始者，不是我们开始的，上帝是个开始者，上帝是个继续者，不是我们能够继续的，上帝是一个结束者，不是我们能结束的。信仰从头到尾每一步都是神采取主动积极的推动我们，让我们往善往好往他喜悦的事上去做。我们能做的任何一点点的好事都是出自上帝，包括寻求上帝，包括敬拜上帝，包括奉献给上帝。我们奉献不是交规费交年费交会费，我们奉献不是跟上帝那里还要交税，不是，上帝不需要钱，上帝不需要这些，上帝要我们做这些事情 是让我们在这个罪性还没有完全摆脱的时候，我们重生得救已经是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罪性没有完全摆脱，没有完全摆脱就还是有很多不幸，还有很多不安全感，还有很多自私自利的地方。神要我们把我们所喜爱的金钱拿出来，是让我们操练不吝啬不自私，操练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能够伸手援助。奉献是让我们学习爱人的，奉献也是让我们学习感谢的，感谢上帝。奉献就是拿出钱来献祭奉献，都绝不是我们的神旧约的时候需要吃什么东西，新约的时候零用钱不够花，都不是。神怎么会需要这些？如果需要这些就不是神了，我就不要拜他了，我需要这些了，神不需要这些。但神要我们养成一个习惯爱人，神要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对神有感恩的态度。而神在我们养成这些习惯的时候，也一再的圣经里一再提醒我不吃这些牛羊的，我不需要这些的。你们献了很多的牛羊，甚至让上帝厌烦，不仅是献祭会让上帝厌烦，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了献祭，还有其他所有的聚会所有的仪式，如果我们不是心里对上帝认识，哎呦你真伟大，你对我真是好，你真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我要做什么呢？你什么都不需要啊，但是我就把这些献上，让孤儿寡妇寄居的人还有祭司利未人大家一起欢喜快乐的享受这些恩典。我们在献祭祭祀上面所做的事情，奉献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学习感谢，学习跟人家分享。在新约旧约里面的奉献献祭都跟世俗的不一样，我们也有好像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在那里祈求，所以献上东西，但是我们比较软弱，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得看到这真是神在做的。我们人如果不花一点代价，常常不会知道神多么伟大的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想想看，自己也反省，你信某个宗教或者我们说信某个神是什么原因？我自己想一下，包括我们在台湾现实或者一般在宗教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人信某个宗教信某个神明，第一个恐怕是传统习惯。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尤其是在乡下的就是沿海的拜妈祖那么多，他们真认识妈祖吗？他们我想说如果不是完全不知道也是错误很多。这是一个传统习惯，传统习惯不能让你认识真神。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传统习惯，也不能让你认识真神。我们最重要，我们是信一位神，信一位真神，我们因为信他产生了生活上的一些改变，观念上的一些改变。因为信耶稣，我们慢慢发展出所谓的基督教的文化，或者我们基督徒的气质，有这些改变是好的。所以如果你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就去教会，有这样一个传统是很好的，因为传统来信这个神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只是这样，那就不好了。我们信神最基本的不是因为传统习惯，我们劝人信耶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我们信不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习惯。神的仆人但以理，他曾经对巴比伦最后一代君王伯沙沙王讲，你不敬拜侍奉那位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的上帝。各位不认识上帝的人，抵挡上帝的人，他的出生到他死亡，他 他的永远到永远，他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信是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第一个不是传统习惯，第二个是不是因为有神迹奇事呢？有神迹奇事也是很好的。初代教会大家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都是有神迹奇事相随见证他们所传的道。耶稣在差遣门徒，不管两个两个，十二个这样差出去，或者七十个两个两个差出去，都常常给他们权柄，让他们甚至能够赶鬼。神迹来见证我们所讲的是真的，这是一件好事，并不是坏事啊，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记得，第一个是神迹，或者圣经有的时候他用的字是异迹，异迹就是很少的，顾名思义，少见的，不常发生的。天上降玛拿，这是一个神迹，但是这是一个不常发生的异迹。地里长出五谷和天上降玛拿都一样稀奇，你不要说天上降玛拿这太神奇了，那地里土里面会长出那么甜的东西，这也是很稀奇的。只是一个你太熟悉了你不觉得稀奇，一个太陌生了你觉得很稀奇。神迹就是很少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掌管的。那也有人说神迹在圣经正典完成以后就停止了，这我不敢肯定，但是我会同意一件事情，神迹不常发生。而我必须说，很多时候人说的神迹并不是神迹，甚至很多时候是捏造出来的。有人讲什么天撒金粉啊，天降钻石啊，这都很不可靠，这做假见证，这是让主也蒙羞的。不过在圣经上面有讲神迹其实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我们今天你能呼吸，这是神迹奇事，因为这是神做的，只是这很普遍，所以我们不觉得稀奇。好，一个人信某个宗教，可能因为传统的习惯，因为有神迹。第三个，因为善行，不管是这个人或这个宗教有好的行为，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如果没有好行为，那才是不行的。我们也很希望基督教的个人教会团体，我们的善行能够不断地活出来。不过这也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对人最大的善，对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他认识耶稣，让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信靠主重生得救，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恶行，但就算我们所有的善行，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人不一定会同意的，人不一定会相信的。第四个，有道理，他讲的有道理，这也是很好的事。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有道理的。我听很多人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跟人家辩论，可是你看使徒行传，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几乎除了讲道都有一个跟人家辩论，跟人家辩论不一定是不对的。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理智清楚明白，也真的让主的道不会蒙羞。我们承认我们做了很多错，很多东西也不懂，口才也不一定好，但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信的讲出来，指出别人的不对，这个是一件好事。好，我们信某个宗教，因为这是一个传统习惯，因为有神迹，因为有善行，因为有道理，都可以。但这四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而且这四个其他宗教可能或多或少也有。我讲第五个，这个是最重要的理由了，但这个理由可能最难说服人了。我们信基督，我们信是因为这是神设立的。佛教不是一个佛设立的，是人设立的。妈祖 不是妈祖设立的，是人设立的。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设立的，所有的那些神迹奇事也不是真神来做的。我们相信我们这个信仰是真的，是独一真实的，因为这是神启示的，是神对人说的。神迹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晓谕就对我们说话。我们的信仰不是人设立的，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所说的。啊，这个我们就讲例子吧。像在出埃及记四章三十节，这个你要想到摩西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要去做一件事，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他做一件事，他有两个对象他要说服，一个当然就是法老啊，让我的百姓去啊，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让我的百姓去。这法老怎么会相信呢？法老怎么会白白的损失这么多的奴工呢？免费的不要钱的奴工，这不可能。所以神要摩西行十个神迹，这十个神迹里面一个还不能足以让他口服心服，尤其有的时候那个神迹埃及的术士也能行，所以这就是神迹不一定有效果。但埃及术士也能行，但是神迹多了，灾大了，术士不能行了，法老就会心软一下，让他们走。这是一个，这摩西需要克服的难关。我们想到难关就是这个。其实摩西还有另外一个难关，摩西在对法老说话之前，他必须说服以色列人，哎，你们的上帝叫我来带领你们出埃及，谁听啊？在40年前摩西是埃及王子的时候，那么神气，以色列人都不甩他，哎，还把他推开。现在你已经变成80老翁了，你说我碰到上帝，就是我们祖先的神，他要我来带领你们出埃及，这怎么可能嘛？他怎么说服这些百姓？这里亚伦的角色很重要。摩西本来不敢去，我一个80岁的人了，40年以前被你们拒绝，现在我条件更差了，我来跟你们讲说，哦，耶和华要我带领你们，谁听啊？结果神差遣亚伦，看到摩西就很欢喜，然后摩西给他一些权柄，他就带摩西在以色列面前说了这件事。然后圣经上说，在出埃及记四章三十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哇，如果以后在旷野以色列也有这样的态度，那多么的一帆风顺啊，百姓就信了，就是耶和华说的话重复一遍，然后行了几个神迹，百姓就信了。可惜以色列出来埃及以后，反倒信心越来越差，看到越多的神迹，因为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反而越不相信，这实在是非常可惜啊。这我们自己要提醒，有时候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在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我们听到神眷顾我们的话，我们得到安慰，可是得了自由以后不做奴隶了，反而因为我们要负的责任，要走的路那么长那么多，我们反而动不动就不想信下去，动不动就想回埃及了。有神迹说服了百姓，这是很好的，但是第一个神迹没有那么多，有时候看不到。第二个，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说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启示，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如果你信仰的基础是在神迹上面的时候，你可能会被迷惑被欺骗。 悟性上对我们所信的道理有所了解，这是重要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信耶稣而有的，永生也是因为我们认识神而有的。我们能认识神，是因为他先拣选我们。我们认识他，加拉太书说他认识我们，我们是他所认识的。我们能认识他，都是因为他认识我们，他喜悦我们，他拣选我们，他教导我们。这是基督教里面，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看重儿童教育，然后主日学的课那么多，成人主日学等等，就是我们很注重我们所信的是谁，他做了些什么事。在《使徒行传》19章讲到保罗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你看天天辩论，一方面教导，一方面辩论，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你看这个路加写的，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了。你第九节、第十节看到，就是在学方里辩论，这是非常用头脑的事。然后第十节，这样辩的结果就是两年之久，住在亚细亚的人都听到主的道，就他都在讲主的道，辩论中间也在讲主的道。他不是听到人家毁谤就不做声了，就退让了，他天天辩论，两年大家都听到主的道，这是很好的事，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啊。然后保罗做了另外一件事，这是我想大家更希望有的事，可是这件事呢，圣经没有强调啊。第十九章的十一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个话恐怕很多人都不相信，哪有这种事？更早的时候，使徒的影子照在谁身上都可以医人的病。我们赶快说一下，使徒的影子绝对不能医病，但是神可以借着使徒的影子医病。手巾围裙也不能医病，也不能赶鬼，本身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神可以使用它，那就有这个能力了。好，保罗在这里的两年的工作，让人听到主的道，让人看到他能行神迹奇事，于是就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不幸的结果。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好，我们今天讲迷信和正信。正信是有道理的，合逻辑的，有内容的，也有神迹奇事的。最重要的，这个正信，正确的信仰，必须是神启示的。神告诉人，我是怎么样一个神，你们要怎么敬拜我？我是怎么样一个神，你们要怎么信靠我？我是怎么样一个神，你们对我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单单敬拜你，侍奉你，全心全意的爱你？因为我是独一的真神，我创造了世界，我创造了人，我管理这个世界，我独一有权柄审判你们，我独一有能力拯救你们，我是独一的神，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一个信仰如果 不是迷信，是正确的信仰，必须是信仰的对象，就是这位神，他主动的、完全的告诉你他是什么样一个神，你应该要怎么做。如果是人想出来的，那就不是正信了，那就是迷信了，就是错误的信仰。如果你所信的神不是他直接跟你讲话的，所谓直接跟我们讲话，并不是说我们在睡梦中看到异象、异梦这一类的事，直接跟你讲话就是你真的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神要你知道的，你相信2000年来正统教会所传讲的就是神要你知道的，这是我们很大胆的，甚至你以为是狂傲的，其实不是狂傲，是诚实的。他说他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这每一个字都是神圣灵默示的。正确的信仰最重要的是，这是神设立的，这是神启示的，神迹奇事那些都是延伸出来的。好，犹太人跟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接受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受造，这个世界的进展，我们人类的命运、前途。我们有一个宝贵的传统，跟犹太人一样，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又有一个绝大的不同，就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我们相信。这个不同就叫我们跟犹太教不是同样一个信仰。在使徒行传19章这里，有一些犹太人那时候游行各处念咒赶鬼啊，他们看到保罗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他们觉得这太妙了，因为这句话很有魔力啊。可是这个犹太人他不知道，我们信上帝包括附送耶稣的名不是在念咒语，我们相信耶稣的名大有功效，耶稣的名大有能力，我们不是把耶稣这个字当作有一种魔力的，我们只是说当我们用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认识这位耶稣是基督，这位耶稣是谁，耶稣那个名字所代表的，如果我是信靠的，那是有莫大的能力，那是真的。可是这些人他根本没有认识耶稣，他只是看到保罗做这个事，他就觉得我学习做这个事，一模一样的做这个事就一定能成就。你不是抄一个表面的东西，你要认识里面的精神，你要认识里面的灵。我们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面对这个列强的时候，哎呦，本来是看不起他们，后来打不过他们，发现他们很不错很厉害，那我们要怎么办，就从看不起到佩服，佩服呢越来越佩服，本来就说那我们要学什么，我们买船嘛，船买来了，这个水师就可以胜过其他国家了，就甲午战争又败了，买了那么好的船还是被打败了。你有了武器，有了器械，你买了汽车，你会开汽车了，你不等于你就会造汽车，哎，你不等于你的文明就已经到了汽车的文明了。各位，我们信耶稣，我们如果盖教堂，如果我们有诗班，我们有受洗，我们有圣礼，我们没有灵在里面，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而在我们里面表示我们是心里明白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什么，我们只是念一个咒语那不行啊。我们学习祷告并不是说我们要念一个什么样的学位才能够成为祷告的人，我们是一个孩子也可以跟天父祷告，但是必须真有那个灵。我相信一个孩子真的重生得救， 他有这个灵的。这个犹太人他没有这个灵，他只是会念一下，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赤令你们出来。各位，这叫迷信。他讲的耶稣是对的，是真的是独一的真神，大有能力胜过乌鬼，但他自己没有信啊。恶鬼就说了，哈哈，我认识耶稣，我也知道保罗，你们是谁啊？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我们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我们不知道后来这个鬼后来有没有真的被赶走了，他们有没有信耶稣，他们有没有伤得医治，我们不知道。但这件事的结果呢，就是以弗所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年都知道这个事，耶稣的名就尊大了。然后很多信主的人就来承认诉说自己所做的事。各位，神带领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希望我们都是信一位主，一位神，信的对象是对的，是圣经里这位神。你信的态度，你主观的心认识的程度也是对的，这才好，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弟兄姐妹，让我们多读圣经，多祷告，多侍奉，多在生活中尊主为大，多在生活中认识这位上帝。我们需要多多的认识他，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能够讲出来，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行为的就无话可说。求主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信仰，信对了，信的对象是耶稣，信的内容，信的态度也是对的，是合圣经的，合神喜悦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实在是爱你的教会，也爱我们，让我们这些罪人被你拣选，被你光照，能够认识你，真的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一样，是要去抓信耶稣的人，带着一颗抵挡基督和基督徒的态度，却在那个时候当下被上帝拯救了。我们真的懂什么叫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没有可爱的地方的时候，你爱我们，我们真是稀奇。求主帮助我们更认识你，原来不认识你，不爱你，领受了这么多的爱，能够更多的爱你，认识你，传扬你，让我们的信仰不仅不是迷信，是正确的，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活力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